师傅，在你的那个加持下，我终于如愿了，
好
升职了，是吧？
嗯，
谢谢你啊。
应该的，应该的，菩萨保佑的。最近有一个人也是的，他们都不讲的，碰到我的时候讲了，见到我的时候说，哎呀，卢台长，上次。哎呀，我们一直在求啊求啊，结果念了两个月不到，我的那个媳妇生孩子了，也是的，这次是跟个别跟我见面见到时候讲的，嗯。
是的，他那个出生怀孕跟你说的预测的时间都是相当吻合的，小宝宝生下来还很健康，太感谢你了。
哎，好好努力，菩萨一直在保佑我们。只是看我们自己不好好求菩萨。好，谢谢谢谢。
这个你看，已经到了十月啊，这个要下旬了，马上十一月份。好了，你看看对面我们这里，这个圣诞节 Christmas Party 已经开始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做事情。都很开心，都很好，但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要活着有意义，对人家对人要有意义，不要去伤害别人，自己度过快乐，也要想到让别人更快乐，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慈悲心，常生欢喜心，欢喜心。就是替别人欢喜，自己才会开心。很多人说我自己开心就够了，真正的开心是什么呢？让别人开心，你也开心。你看看这个台长让大家很开心，你说我更开心，对不对啊？大家在下面吃的有没有开心，对不对啊？素食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吃素食，最近看了一个报道，这个中国的那个海鲜餐馆啊，大概要关掉25%，你们看到吗？很厉害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觉悟了，因为年纪大的人呢、少吃荤，少吃胆固醇，这些东西积存在肠胃道上，它不消化，积在肠子里，时间长了一定得结肠癌，所以这些东西真的不是太好，所以年纪大要常吃素，多走路。遇事不怒，碰到什么事情都开开心心，什么？你看你这个表情，心里想什么你就不知道了，神经病，你才是。我告诉你，你们嫉妒了，有时候自我消化，自我消化。现在的年轻人呢，一点点事情不得了啊！最近澳大利亚一对墨尔本的年轻的华裔夫妇，一个呢姓什么呢？一个姓白，先生姓白，女的呢20多岁，姓刘。你看看，刚刚结婚，结婚19个月，离婚闹了26个月。打官司的时间比婚姻维持的时间还要长，为了什么呢？为了一辆汽车，77,000块钱澳元的汽车，两个人打官司，官司打掉多少钱给律师呢？22.5万。为了一辆70,000块钱的车打官司打了22万，你说是不是？我无语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记住了，有的时候不要去跟人家讲了，你知道吗？两个人对簿公堂的时候，因为法官是澳洲人在上面，在上面两个中国人在那里还通过翻译讲英文，骂他，外国人一听，你知道这个法官最后外国法官说句什么话？墨尔本的，你知道他说句什么话？他说无论结果如何，你们双方都没有从这场诉讼当中获得任何好处。你看这法官很清楚，你们打官司，你们两方都输了，只有律师赚了22万，是吧？跟你们说了，真的， 哎，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想不通啊。啊，你看看刘小姐告法庭，其费用16万。白先生是一名学生，最近刚刚获得了二级，全部的他自己的全部的积蓄只有66000块钱，全部付的法律费用。想一想，真的66000也可以做很多，吃很多次火锅了。人呐、啊，告诉你了，不要去跟人家，情绪要平稳，心态要平衡啊。有时候啊，很多事情当时想不通，给你们一天、三天、一个礼拜去想。我问你们一句话：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叫冷静期啊？因为人很有一个毛病，哎呀，好啊，这房子我要买，我要买，有没有啊？非常开心吗？到了最后呢，哎呀，不好了，我不要了。所以要有个冷静期，这个冷静期就是让你自己想想你到底要不要做。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碰到什么事情，你们先吵架的时候要有个冷静期，你先让他骂，骂完之后你冷静期，这个人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吵，我值不值得我的身体，我还要跟他生气吗？他每次吵完了过两天发神经病啊，又好了，对我好得不得了，我现在要不要跟他吵架呢？我冷静期。我看你也不要冷静期，你赶快上床睡觉吧，想都不要去想的，我告诉你。所以人家过去中国有句话说啊，小夫妻吵架不记仇，白天吃了一锅饭，晚上睡了一个枕头，就这么讲的，就传说中国传统。冷静一点嘛，真的有时候一着急就闯祸啊！有的时候你去看闯祸的人，全部都是心理有点不平衡，还有生理上有点不平衡。所以男人其实医学界已经证实了，男人也有更年期啊！你不要以为女人更年期啊，男人更年期也很厉害的。男人更年期什么知道吗？男人太少了。所以笑不出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菩萨讲的无量心是什么，就是叫你们气量要大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心，有什么不能忍受的？有什么不能被人家讲的？你们一辈子告诉我，谁没被人家讲过的请举手啊，有不啦？有一个呢，是谁知道吗？灵性跑掉了。我告诉你们，可能吗？一个人一辈子不被人家讲，每个人都被人家骂过，每个人都被人家讲过，讲了嘛就讲了，骂了就骂过，小时候就被人家骂过，怎么样啊？改了，如果是你做错你就改，不是你的错，那你不是活到今天不是也蛮好？为什么没有这种心胸特别宽大宽亮，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们，师父开车啊，开得比较慢啊，我有时候开得很慢，那么人家在后面呢着急，按我了，按我之后，我懂得心理学的，我懂了，我就开在那里，我到了前面红绿灯我停下来了，他再啪一下子开到我边上，他也是跟我是一排上面，对不对啊？他就不敢开在我镜子边上，你去看凡是按人家喇叭的人都不敢看人家，你们有没有感觉？按过人家喇叭之后，车开到人家边上，不敢看司机的，你肯定有。我跟你说啊，不要去按喇叭，不要去跟人家闹，你跟人家一闹，你说不定你就心慌了，你都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啊？上次听过一个台湾的消息，就是哇，两个人呢，哎呀，一按喇叭一追，啪，到前面车子前面停下来，那个人拿一个三角那个链子在怎么甩，一看就要打架了，没想到那个比他还厉害，拔出枪来，那个大哥，你早知道你不能小弟的，我早就跟你们讲了，你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一点点生气，有时候条命就没了，不要乱来啊！活在世界上，平安就是福，真的。好，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告诉我说，他曾经开车就是这样的，跟人家争道嘛，好像跟着人家，没想到人家要跟你玩了， 啊，急一下子开到加油站里边去，等着你啊，你开过来啊，你开过来，他下来就跟你准备斗了，你急一下子开过去了，好了，他一想，好，你逃了，我也不跟你逃，他接着就跟着他，吓得不得了，最后他要报警了。你们，我告诉你们，不要去跟人家争，一争一斗你就害怕。你比方说你跟你老婆经常争吵，你老婆知道你事情太多了，你敢跟她闹吗？现在多少事情不就是因为老婆曝光吗？我讲错了吧？多少人出事不是老婆告他的？就这样了，不要跟人家作恶，给人家知道了，哎呀，你就啊，真的，你就是很难了，要放宽啊，不要用任何事情来影响你的心情。所以菩萨叫我们无量心，无量心就是讲叫我们心变得无量的宽广，你们的心一定要宽广。今天比方说你们在下面吃的不多，肚子不是很饱，或者有的人吃的好的东西有了，等到你来了没有了，你说你上来还难过，听台长开始的时候笑不出来了，为什么？刚刚吃的不够。你说你这种人能有无量心不啦？你就是不吃的呢，很多人专门不吃跑过来听台长讲的呢，你怎么跟人家比啊？那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事情你们一定要记住，任何人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所以悟道的人，你只要对佛法研究的越深，你一定会心量越宽。你去看有修养的人，没关系没关系，你吃你吃，哎，对不起，我肯定做错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好了，也用不着到后面那大哥饶了我吧，对不对啊？所以所有的人都不能取怨憎之心，就是怨人家和憎恨别人，因为这两种心会让你变得非常非常的啊，这个忧郁和恼怒。就台长有些人啊，总是认为别人是错的啊，自己是对的，实际上他们的起伏情绪起伏太大。因为你想想看，去跟人家争的人总是觉得是对的，他才会去跟人家争啊。他如果说我错了，今天是我错了，我去跟他争，神经病啊！就是以为自己对的才去跟人家争，你对了吗？你自己想想，你自己想想你对不对？这个世界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对错，你站在你的观点上你是对的，他站在他的观点上他是对的。有时候有的人心量大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放在你的心中，对不对啊？你去看好了，经常看看国际新闻的人心量就很大，对不对啊？天天就盯着自己那点事情嘀咕嘀咕嘀咕，那这种人气量就比较小。如果你心量大，你会原谅所有的人。如果你今天气量很小，你不能原谅所有的人，这样的话你就会越来越狭隘啊，越来越狭隘。所以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学佛学到后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抵制自己身上的那些不好的啊，不好的那些欲望啊，欲望。那个最近呢，灾难也是真的很多啊啊，这个大家真的要当心了。那个到处呢都是恐怖袭击了，据说澳大利亚呢年底也会有恐怖袭击，所以人太多的地方呢少去，地方来保证没有恐怖袭击的。我们有观世音菩萨、观地菩萨保佑我们，你看看很多地方了，真的。你就是不要说恐怖袭击的，你知道吗？一个炸弹袭击索马里首都，炸弹袭击，你们知道死了多少人吗？300多人死亡，他们不是人吗？300多人受伤，300多人死亡，就是一辆车开过去，大家想想，对不对啊？真的，不要讲说恐怖袭击，你就是讲啊，这马达加斯加啊，印度洋的一个岛国，最近发现那个鼠疫啊，就老鼠的那种啊流行病啊，啊鼠疫，好像过去叫什么的，你知道吗？已经整个国家发现这个已经有50人死亡了，刚刚发现， 啊，一个礼拜不到已经50人死亡了。所以你们有时候跑出去啊，真的到了不干不净的地方，你们有时候啊空气啊不好，有时候跑出去啊很容易跟人家讲话，台长教你们医学界讲，跟人家讲话距离要远一点。喷嚏啊，打喷嚏的人你跟他距离远一点，你过不到流感的，但是你太近了你就会有流感。你们看不见，在太阳光下如果离你太近了，喷得太近了就不行。所以你看很多人医生跟人家讲话，你越往前冲他就越往后退，对不对啊？你们去看病，医生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这个病发了多少，医生啊我告诉你啊，你讲，医生就这样，你离他距离远一点你不会过到。一个人也是这样，所以希望大家呢真的有时候出去要当心一点，真的碰到一点点事情，自己身上带块手帕啦，或者就是 T 恤纸啦，捂一捂，真的。你要是干净的人，大家都很干净。你说到这里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吃素的，吃素的人他就不会有这种啊不好的那种，他像禽流感呐、啊、疯牛症啊，跟动物都有关系。这有没有什么青菜症啊、萝卜症啊，对不对啊？只有八卦症。所以跟你们讲的这些啊，就是让你们懂得了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会得什么样的病。你要是在我们马路对面，你跟他们今天晚上疯一个晚上3-4个小时下来，我告诉你，你走回家要发神经病一样，像卓别林一样。那些警察就是专门抓这些人，哎呀余心未尽啊，在汽车上还要把音响开得很响，拱啊拱啊呀，被警察一拦起开走了。好了，猫捉老鼠开始，你知道警察讲叫猫捉老鼠，他们最喜欢这样。然后开心了，晚上叫了，长江长江，啊，老鼠在跑，老鼠在跑，赶快，赶快过来，赶快过来。然后哇哇，好多车就过来。我跟你们讲啊，真的，有些事情啊，做人啊，真的要平安就是福啊。爱尔兰随随便便一个台风，3人死亡。10万户家里遭灾，时速这个台风的时速高达150公里，150公里的飞机绝对可以起飞了，对不对啊？一般听说飞机只要飞到100公里以上，它就可以拉起来了，就可以起飞了。所以台长跟大家讲，我们做人学佛要调节身心，才能知足常乐。开心了你就开心一点。你今天自己觉得我不想开心了，你一定不开心，对不对啊？想一想啊，是不是啊？多想点开心的事情。你今天说我很开心，有的老妈妈每个星期六晚上最开心，对不对啊？听听卢台长讲一讲，哎呀，听听新闻，因为我很多里面都讲了很多新闻呢、啊。哎，我们搞传媒的，对不对啊？收音机的效果不是太好，我直接给你们转播，对不对啊？昨天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在广播里，我还听到个新闻呢，真的，专门有一个人偷东西是翻墙进去的，从大门什么都很好，专门翻墙进去的，最后一查被警察抓到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小伙是干嘛的吗？有谁知道吗？过去演猴戏的，就是演戏曲的，翻跟头翻得可好了，啊，偷了10几家，最后抓到，啊，像杂技团的，说他是杂技团的。啊，翻墙进去。所以我跟你们讲了，你们现在要知道，有时候生气啊，一个28岁的小孩子经常生气，而且经常熬夜，熬夜非常不好。你可以晚一点睡，但是不能熬夜啊。然后呢，经常玩游戏，深夜的兴奋的交流喊话啊，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到深夜，突然眼前一黑，紧接着头昏头痛四肢无力，就昏了过去。结果送到医院里啊，送到医院里动脉瘤破裂致脑出血，立即治疗啊，家里人四处求医啊，这个小伙子头昏啊，后来就瘫了，人就整个就瘫掉了啊。我看看他死了没有啊，还好没死，没死，啊，就是说，一个人的 疲劳过度和压力过大都会导致脑出血。你们记住台长一句话，如果你觉得很烦了，你要注意了，马上减压。我教你们个窍门，如果你觉得听这个人讲话已经烦了，哎呦烦得不得了，马上要离开他，听得懂吗？我说的离开他不是永远的，听得懂吗？暂时，比方说老公在家里不停地骂骂，你不能长期接受的，长期接受你的心灵会受到创伤的，会扭曲的。老公在这里骂你，听听开始听听呵呵很可怜，听到后来有火气了，听到后来我撑不住了，站起来到外面去买点东西去逛逛，听得懂吗？不能一直听他杀气的，一直听他杀气会增加你的血压升高，会增加你的脑容量血脉啊膨胀，所以很容易脑出血，血管爆裂。所以我跟你们讲了，所以一个人要学会控制自己，要学会自己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啊！你们尤其是念经的人，对自己家里人也不能凶，因为你的气场一大，你念经念大悲咒的人他会吃气的。很多男人就是的，被老婆一骂哗哗一讲傻掉了，傻掉了。还有很多孩子被妈妈 一骂了之后孩子就傻掉了，为什么啊？你这个傻瓜，你这笨蛋啊，一骂，因为他念经的嘴巴有力量的。那这小孩子真的傻掉了，越骂越傻。你们有没有感觉啊？你们有没有感觉？你们小时候爸爸妈妈说你们怎么这么笨的，这功课做不出来，他在边上站着，你写得出来吗功课啊？啊啊，不是跟你们开玩笑，你们要懂得啊，要修心，就像找路一样，找到一条路好好的一直走，找到一个心理平静的一个方法，平衡自己的心理的方法是什么？对比。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叫对比，比方说你觉得很苦了，想想比你苦的人，真的你会觉得很开心。你觉得我为什么这么活得这么痛苦，我恨不得想死了，想想那些年轻的人比你死得更早，对不对啊？经常跟自己不好的比，不要去跟好的比。我告诉你，中国有句话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真的知足常乐，就是一个人啊蛮好的，真的不要作啊，作到后来一定会做出事情来的，对不对啊？你看朝鲜那个金三胖，作啊作啊，嘣一颗导弹，嘣一颗导弹，你再看看他再搞下去，现在真的没有一个国家支持他，你去看他等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啊，对不对啊？啊，我就不讲了，具体什么情况你们比我清楚，我就不讲了，一定会有麻烦的。所以一个人在家里整天做做做到最后，这个家就做掉了，听得懂吗？啊，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啊，智慧啊，要有智慧，智慧要慢慢体会的。自己碰到困难，能把心转到最正的一点啊啊，想开想明白啊，不要偏见，心念正，日子就好过。啊，想想我已经很好了，想想看看自己的老公真讨厌，想想外面的老公比他还讨厌，只能这样啊。每个人都有缺点有优点的，舍弃他的缺点，想想他的优点。很多人不在乎自己的老婆，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老婆当回事，所以老婆就离开他。不容易啊，老婆不容易的，我告诉你，女人苦啊，女人比男人苦很多。所以啊，真的要对女人好一点的。我告诉你，有些人呢，自己都不知道，天天啊这么啊做啊做啊，真的做到后来就出事了。啊，13号，那就是这个月的13号，12点半，住在广东清远太和镇的林先生，中午吃饭的时候，听到自己家里客厅轰的一声，一下子吓懵了。原来什么知道吗？天花板掉下来了，真的，真的，我就跟你们讲，好了，掉了天花板，啊，就好了。你看看倒霉不倒霉？你说说看，花钱倒是小事，吓都吓死。所以呢，啊，这个人跟人的感情也是这样，有时候呢，人会自己啊，就是非常敏感。 所以台长劝你们，有时候呢，心正的人，不说谎话的人，他不会产生那种啊这个恐惧啊、忧虑啊、担忧啊，因为你吹了理由了，你会担心人家发现，所以你就会有恐惧感啊。你去看好了，很多人很敏感的人，他一定会有这个恐惧啊、忧虑啊、焦虑啊、灰心啊等等啊。其实这些东西在你的心里会消耗你这个内心极大的这个能量，所以很多人只要有这些恐惧害怕，他心里的正能量就没有了，他整天活在负能量当中，就是不愉快的心情，整天难过担心，那么忧郁症就开始。所以其实心理学和佛学都有，你想想看，你不去害别人，你怎么会有恐惧？你今天害了别人了，你就怕人家知道，你今天讲人家不好了，你怕别人知道，对不对啊？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呢啊一直啊有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就是因为他的心里啊有太多的想法，太多的想不通，太多的难过啊。所以我们民间这个传统文化经常说，为人莫做亏心事啊，举头三尺有神灵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耗神啊。如果你今天做了灰心事之后，你耗神了，你害怕，对不对啊？我在很早以前，十几年以前啊，碰到了一个同学，跟我一起来澳大利亚来读书的同学。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像老鼠一样跟我讲话，我是很开心啊，你好一叫。你想想看，你不去害别人，你怎么会有恐惧？你今天害了别人了，你就怕人家知道，你今天讲人家不好了，你怕别人知道，对不对啊？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呢啊一直啊有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就是因为他的心里啊有太多的想法，太多的想不通，太多的难过啊。所以我们民间这个传统文化经常说，为人莫做亏心事啊，举头三尺有神灵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耗神啊。如果你今天做了灰心事之后，你耗神了，你害怕，对不对啊？我在很早以前，十几年以前啊，碰到了一个同学，跟我一起来澳大利亚来读书的同学。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像老鼠一样跟我讲话，我是很开心啊，你好一叫，帽子戴到眼睛这里啊，我跟他讲话，来，我们到咖啡馆去。咖啡馆进去就这么看，我实在搞不懂啊，偷了东西也不是马上被人家认得出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啊？跟他一讲话，哎，你好吧，来个人就，你们猜猜看他是什么情况？我看你们有几个人猜得出的，你们猜得出就举手给我讲给我听听。他说骗人家钱。骗人家钱骗这么多了，他在赫斯维尔骗了之后，他会跑到赫斯维尔去吧？他肯定住到帕拉巴的去了，对不对啊？你知道是为什么知道吗？对了，黑名，现在听得懂了吗？没身份的，帽子加了这么低，永远怕人家认出来啊，紧张的呢。我说，哎，你好，你想一想啊，你有事情啊。这人啊真的很可怜的，一有一点事情马上就恐惧啊，寂寞啊，吓死了。我告诉你，天天啊真的在马路上就像个老鼠过街一样，害怕啊，只要有警车边上开过浑身发抖啊，坐在巴士上看见有一个人公务人员就吓得不得了啊，对不对啊？看见我们这种 security 他也浑身发抖啊。所以啊，台长告诉你们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人都会有一种大脑会散发出一种信息出来。你跟他交朋友，他会给你一种信息，你会感应到他是不是一个正常人，他是不是一个啊怕害怕恐惧啊，有颠倒妄想，有没有脑子有问题，你会有信息感应的。你今天老婆外面做什么，老婆很好。感觉了，来了。老公在外面如果跟一个女的特别好，像我们有的佛友已经修得很好了，这男的，对不对啊？但是他自己要求很高， 他在外面看了女人多一眼了，回来回到家就觉得对不起老婆了。老婆今天给他说，哎，你来吃啊，好好好，你干什么？嗯，没有什么。那么老婆很敏感了，拿起戒指出来，你交代，你今天到底干嘛了？我真的没事情，我多看了几眼。那是修得好的了，听得懂吗？我就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记住了，不要去做亏心事。真的头上三次有神灵，很多人我告诉你，他不能惩罚你，人间不能惩罚你，但是菩萨会惩罚你，啊，护法神会惩罚你。你看看有多少人做了多少坏事，现在都出事了，知道他做坏事啊，他最后出事了，谁惩罚呢？自然有人惩罚。我告诉你们记住了，这个世界啊，因为你跟他的接触有一种信息传来，这个事情一直会存在空间当中。如果这是一个坏事情，在你们家里的空间当中就会存在了一个不良的信息，一个气息，所以很容易吵架。所以当我对你有意见的时候，你会产生出一种信息出来，这种信息只要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会吵架。所以很多人在 office 里面，这个人 staff 对那个 staff 已经有意见的时候，他每一天过来，哎，你好，散发出脑子散发出那种信息啊，已经出事了，对方能够感应的。你们所以很多人不学佛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很多人都能看出来啊！不要以为人家傻瓜，这是傻瓜，骗别人就是骗自己啊，啊，对不对啊？所以有些烙印，就像我们心里的烙印一样，在这个空间当中啊，就会慢慢的啊出来。所以呢，这个能量就产生问题了，这个能量就是负能量，负能量天天在一起上班，终有一天会吵起来。吵起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忍了你一个礼拜了。你想想看，一个礼拜之前他已经有负能量在身上，看见他就讨厌，看见你们就讨厌，听得懂吗？不一样的，师父看见你们就开心。为什么？你们想学佛我就开心，对不对啊？如果你们到对面去跳 disco 去疯疯癫癫，那些女的在狂叫啊，那种声音啊，哎呦，真的哪个爸爸妈妈会心痛不心痛啊？一个女儿养成这个样子了，完了，我开始了，那么干瘪干瘦的那种样子，一看就是学西方人吧，而且呢学他们这种开放，完了，爸爸妈妈真的养他出来是害怕呀，给孩子很多的灾难，真的，你们不要养出孩子不管的，我告诉你，养出孩子有责任的，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佛，对不对呀？如果人经常有负能量，慢慢时间长了，你就会慢慢的啊，就变得越来越啊难自己来难解决自己心里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台长告诉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吗？就说有时候啊，人呐 啊看劝人家的时候啊，很难啊。看人家毛病很容易看出来，看自己他看不出来啊。那个有一个老太太坐在旁边呢，她呢边上有一堵墙，这堵墙呢很快看看就要倒塌了。有人从边上走过去的时候，这个老太太总是善意的跟人家说：“哎，你当心啊，不要靠得太近，这堵墙要倒塌的，离得远一点。”那么被提醒的人根本理都不理他。还是这么走过去啊，走过去，那么很多人都是理都不理他，大摇大摆走过去。老太太很生气，他们怎么就不听我话呢？一个礼拜过去了，老太太呢叫的呢啊，墙也没倒啊。那么到下个礼拜一了，老太太感觉有些奇怪，这墙怎么也应该倒了吧？这么长时间的歪歪扭扭的，肯定要倒了吧？他往墙边上走过去看，刚刚走过去，嘣倒下来，把他压在下面了，砖瓦当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在帮助别人、提醒别人的时候，自己很清醒，但是谁能做到？谁
时刻的能够让自己很清醒，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会看到别人的危险，但是看不到自己的危险，讲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别人的毛病，就是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毛病。你看看看，在你眼前的东西你都看不见，何况你自己的毛病呢？啊，你的眼睛毛就在你的眼睛前面，你看得到眼睛毛吗？照了镜子才能看。所以告诉你们，人的毛病自己看不出，人间很多自身的危险自己不知道。所以学佛人为什么要学佛？菩萨让我们自律，经常观照自己啊，观观自己啊，观自在啊，看看自己啊，不要老从人家身上找毛病啊，多看看自己身上的毛病啊，时刻要头脑清醒，你才能救度众生。所以啊，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啊，人跟人的感情啊，哎呦，他对我好得不得了啊。加拿大一对46岁的啊，一名46岁的女子和男友同居交往两年半，同居两年半时间也不算短了吧，平时两个人都有买彩票的习惯啊，双方签署了宣誓书，如果中奖了愿意平分啊。然而有一次开奖结果公布，女友收到了中奖消息，但是男子当场否认，偷偷的私吞了多少钱知道吗？相当于3200万人民币，厉害吧？打包行李不辞而别。目前这个女人也不是好惹的，她已经向法院申请了禁止令，不让这个男友独吞奖金啊。我不知道他们的，因为我不买的嘛，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是凭那个去拿怎么拿钱的，是拿现金呢还是拿一张支票啊？应该是拿支票。如果你拿到支票的话，他禁止令一来，银行里就不给你兑现，听得懂吗？啊，网友都在说永远不要用金钱去试探人心。还有的人说，有人能为了3200万与亲人朋友爱人而离去，转头看了看我的小二狗，这网友也就是留言了，转头看看我养的那个狗了啊，还是你忠诚。这是网友的，现在的网上真是什么样的词儿都有，哎，你反正听听玩玩就好，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啊经常说一个人呢啊，当啊人在啊有人过度追求快乐的时候啊，其实那已经不是一种快乐了。你今天快乐是一种清清淡淡的快乐，你过度的去追求快乐，那是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会伤害你，你会很难过的啊。这种欲望会冲昏你的头脑，占据你的灵魂，最后你会被这些欲望，而且会被埋葬。所以台长告诉大家，面对快乐与幸福，痛苦与折磨，实际上都不要沉迷自己，痛苦的时候也不能伤害自己啊，大家明白吗？啊，所以我们不要毁灭自己。学佛人没有永远的痛苦，因为学佛人啊也没有永远的快乐，因为我们学佛人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临时的，快乐也是暂时的，痛苦也是暂时，都会过去，所以我们不会难过啊。我们用智慧去面对人间的一切啊，我们要做个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强者啊，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啊，要为众生而服务，为众生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你看啊，每星期六有很多阿姨拎了很大的锅子啊，做了很多的菜啊来，有的在家里很早就做菜送过来，她给你们吃，看着你们吃的她很开心，而且他还要看看我的菜被他们吃完了没有，吃完了他就开心，你看我的菜都吃光了，你看你的菜还有人留着，说明味道不好
那你看他这种开心哦，是正能量的开心，对不对啊？所以做人呐、啊，让人家开心，你一定很开心，对不对啊？啊，我们一个啊，我们一个这个影师傅跟着台长这么多年修行的，我每一次走上楼梯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走五楼啊太高，我只要走到这个地方，拉着扶手，我每天脑子里就想到影师傅一次，我就想我要感恩他。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告诉你，拉着扶手啊，人家说喝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今天星期六哪怕就是一顿饭也不容易、啊、我告诉你们，在牛塘有个地方全部是免费的，你知道排队排到马路对面吗？啊，他是怎么免费的？你可以去吃素免费的，但是呢他也是有人管着的，给你一点给你一点啊，但是呢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有个香，随便你扔多少钱，他就是这样一个 restaurant， 他是这样。但是你要记住，要洗啊，要弄啊，要烧啊，都不容易，这些阿姨们这么付出，所以我们都要有感恩心学师傅。有一天著名的教育家叫夏尊，他去拜访自己的好朋友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恰巧呢，弘一大师呢正在吃午饭，看到饭桌上呢这么大的一个大法师啊，只有一小碟咸菜。那个夏尊这个他是一个教育家嘛，他非常难过，他就问，还不好意思说你吃这么一点东西，他就问弘一大师说，弘一大师，你这样是不是太咸了？啊，不好意思说嘛，太少了，太咸了。弘一大师笑笑说，啊，咸有咸的味道。那么夏尊又问他，啊，看见弘一大师呢倒了一杯白开水又在喝，夏尊又问他说，大师，这是不是又太淡了？弘一大师微微一笑说，哎，淡有淡的味道。你们大家想一想，咸淡有咸淡的味道，冷暖有冷暖的温度，平布也有平布的滋味，不管平还是布，贫穷的人也有快乐也有欢乐，富的人也有快乐也有烦恼，所以一切随缘吧。所以我们做人，人的生日只有一天，但是我们天天都要生活，却要天天的过。生命只有一生，但是学佛之后我们法身无限，就是能够帮助到别人。我们心胸有时候很狭小很有限，但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人变了，我们不斤斤计较，我不跟人家争，不跟人家抢，我吃亏懂得，这就是修心忍耐忍辱。所以你的忍耐会在你的心中产生无限的慈悲，所以我们人生的痛苦就是因为无法认清自己，因为我们太爱自己了，所以我们才痛苦。如果你天天的为别人活着，你有时候你就会忘却了痛啊！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人间的一切都会灭掉，成住坏空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佛性永远不会灭度。所以我们只要把佛性放在心中，我们每天可以过着知足常乐的快乐日子。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啊，台长啊，最后呢也是啊，跟大家呢啊讲几句话，就是第一呢啊，吃亏是福啊，它是一个人生的策略。因为当你吃亏的时候，第一你能学到经验，当你吃亏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对你产生好感，而且觉得你很老实，所以学会吃亏，别人对你的赞赏啊，被别人伤害啊，你能够磨练你的意志，在人间受到欺骗能够增长你的见识，受到别人的批评能够 助长你的智慧，品尝人生，好好度人，你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为自己活着，你会永远失去短暂的生命，为众生活着，才能增加自己佛性的慧命。啊，非常开心跟大家在一起啊！台长呢，今天呢，这个佛教的故事呢，就来不及讲了，但是呢，结束的时候呢，要跟大家讲几个小的笑话啊。啊，这个笑话呢是讲过了，我在海外讲啊。有一个聪明人，很聪明的人，自称很聪明的人，他在乡下散步，他看见一个磨坊里，就是磨坊啊，就是磨豆腐啊，磨什么东西，磨坊里一头毛驴，他在拉磨，脖子上挂了一串铃铛，叮叮叮叮不停在响。这个于是呢，这个人呢就聪明人就上去问那个磨坊的主人说：“哎，老人家，你为什么要在毛驴的脖子上挂上铃铛啊？”那个磨坊的主人就说：“哦，我打瞌睡的时候，毛驴偷偷的，经常也会偷懒，他就不动了。我挂上铃铛之后，如果铃铛不响了，我就知道这个畜生又在偷懒了。”聪明人想了一想，又问：“哎，毛驴停在原地不动，只是摇头，你又听到铃声，但是他又没有干活，那怎么办呢？”这个磨坊主人愣了一下，说：“先生啊，我哪能买到像你这么聪明的毛驴？”这个笑话就是告诉我们，在人间很多简单的事情都被我们人为的复杂化了，所以啊，弄得大家都很累，有时候想太多了，思维反而会烂。所以要想轻松，就对什么事情不要太过究竟啊，究竟。佛法界讲，简单的事情认真做，复杂的事情啊要去啊简单的做，这叫随缘啊。那么还有一个啊很幽默的笑话。现在的小孩啊，小孩子很早熟啊，而且现在的小孩子比我们那个时候年纪小的时候懂得多啊。我们那时候对这种啊谈恋爱什么，哎呦都不敢讲的，都不懂的。你看现在的小孩，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对边上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说，啊，跟他怎么讲啊？谁说不能预测未来？小男孩说，至少我能知道以后我的孩子姓什么，可是你们女人呢就不行了，你的孩子姓什么以后还是个未知数呢。这小男孩一样，你知道这个小女孩不加思索的在公共汽车上大声回了一句说，呵呵，那是，虽然你能知道你的孩子跟你姓，但是我知道我的孩子肯定是我的孩子，但你的孩子就未必是你的孩子了。全部汽车上的人听了都愣住不讲话了。挺好玩的，对孩子要教育啊。这个末法时期啊，因为有时候五欲六尘对我们的污染，我们自己已经沉迷了，所以要解脱，要言传身教啊。所以爸爸妈妈呢要正规，孩子呢才不会污染。所以有的爸爸妈妈自己骂人，骂的呢很厉害，最后孩子学他也骂了一句啊，马上孩子爸爸妈妈就说，谁教你的？你讲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好好学佛，好好修心。我们学佛做人要开心，学得正人法喜充满，学得不正天天愁眉苦脸啊。你看看我们多开心啊，一年快快乐乐念经，没有浪费时间，我们平安又度过了一年，对不对啊？然后呢，接下来又有圣诞节的到来，又有新年的到来。我们中国人在澳大利亚非常人非常幸运，你们在澳大利亚可以过两个新年，我们只能过一个，你可以过两个啊。我们有春节，对不对啊？我们还有啊这个元旦啊，都可以。所以呢，希望大家接近过年了，开开心心，法喜充满， 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再去想了，谁没有过去的痛苦啊？不要再去想，想了就是挖出来自己来烦恼，把那些过去的烦恼挖出来来让自己难过，那我一想起来我就痛啊，你不是挖出来来让自己痛吗？所以过去就过去，随缘，好好的把握住每一天，把握住当下就是你的智慧。谢谢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回答那个我们那个这个澳洲各地的佛友的一个问题，他们都是在现场转播，墨尔本的。
师傅您好。
你好。
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
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请您给解个梦。在一个白天，我和我先生在一个三楼靠窗的办公室对桌坐着。他在看报什么的。我从左侧的窗户看到对面楼啊，对面的一楼，一个男的呢，拿着就可以毒死人的那种鱼啊，涂在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坐垫上头，连续进去了两个人呢，都被毒死了。晚上的时候呢，我又看见这个男的呢，就是把那个毒的鱼啊，涂在那个就一次性的手套上的来毒杀我，就来追我来了，我就跑掉了。这之后呢，我又和许多的同修呢，都穿着那个黑色的西装啊，在一个操场上集合，准备去一个体量的大楼里开会。这时候我从远处呢，又在拿着那个毒手套啊来追杀我，我就赶紧先跑到那个亮的大楼那去了，然后就醒了，请师傅解梦。
首先呢，在梦中被任何啊人就是看不见脸的。啊，这些人追杀了或者毒杀了，全部都是鬼。那个黑的那个要毒杀你们的人，他就是鬼，听得懂了吗？那么一般的梦中被人家毒死的话呢，就是生重病，他没那么严重。如果在梦中被人家毒死是生重病，如果在梦中呢被人家生病了呢，就是生小病，明白了吗？说明你现在在公司里或者你们的公司的环境有灵性，或者就是你公司里边有人跟你做冤，你要特别当心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
师傅，我没有上班，我家庭妇女。
那你现在当时做梦做的地方是哪里？
一个办公，在一个楼里的办公室里头，我和我先生对着坐。
那是不是你先生的办公室啊？
也不是，就是一个地方的。
好，如果你不上班，那么有可能你先生的环境当中有灵性。
哦，那我怎么念小房子？
帮他念十七张小房子，然后给他念点姐姐咒就可以了。姐姐咒念。
每天都给他念49遍的。
太少了。如果做到这种梦，你至少给他念108遍。
108遍念多长时间？
对，能快吗就快点。像我们这些阿姨们。要是念108遍，一天大概1个小时就搞定了，要吧？不要，108遍因为都不要。我们阿姨说，姐姐咒啊，姐姐咒108遍，哦哟，那15分钟。
是，我知道这个数是49遍，我就说念，我给他现在改成念108遍，念多长时间啊？
半年啊，我说一次的呀，一次性的呀。
哦，这一次啊，一次啊，行，我知道。那是不是我和这有关系？我最近重新反复回来一次。
要叫你的老公当心一点，叫你老公当心一点。毒针的话，像这种东西，毒针的话，实际上讲的是被人家背后捅一个刀，就是说被人家背后说到领导那里去说你坏话，说你老公。或者你们邻居，你特别当心，你看看会不会你们家里会被人家邻居讲，或者单位里你老公被人家讲，明白了吗？
哦，是不是这个人是追我毒杀我？
喂，
是我先生啊。
一定是的，如果毒杀你追你的话，就是你的灵性，你一定欠他的，你赶快念吧，好吗？
行，您说我念多少张小房子？
我刚刚说17张，给你老公，如果毒杀你。
那我两个，第17张给我先生，然后21张给我的要经者，
好好念吧，
是吧？
没问题的。
行，那师傅还要放生吗？
这个是经常性的，放生要经常性的，不是为这件事。
是每个月都在放。
不是经常，不是为这件事情。
好吗？
嗯，行行，就这两个小房子哈。
好，
好，感恩师傅，谢谢您。
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向师傅请安。
嗯。
弟子想请师傅帮我解个梦。
嗯。
昨天晚上睡觉，眼前梦里面一闪而过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嗯。
但是梦就没有，这个梦当时没醒，就到早上了。在白天的时候，偶尔一下子想起来，哎呀，昨天晚上做梦眼前闪过一个男孩，五六岁的，就这一个。
还要讲啊？
不帮我解。
讲都不要讲的，你有打胎的孩子还没超出走。
哦，没打胎的有可能大概是孩子。
对呀、啊，嗯。
哦，好的。那谢谢师傅，我要念多少小房子给他？
49章至少的。
哦，好的好的，
好吗？
那谢谢师傅啊、
嗯，
好的好的，
好，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再见。
嗯。
师傅好。
嗯。
弟子向师傅请安。
嗯。
麻烦师傅为一位柬埔寨师兄解一个梦。
什么叫柬埔寨？
是就是是一位柬埔寨师兄、
啊，
但是他国语说的不好，帮他。
啊，柬埔寨师兄。
柬埔寨师兄，一个男子开车载他到观音堂，半路上一个女子拦住车，拿着一叠小房子说要交给师傅，然后师兄问他有没有点红点，他说有，但是师兄看到是用蓝色画的圈圈，
哎、
然后师兄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才对，然后这个梦就醒了。
讲都不要讲的，那个女的那是个鬼灵性。拿到小房子全部不能用，他就怪罪师傅，说让师傅要叫你们还给师傅，
就是说明他的小房子质量有问题。
有。
好的，那就是那他真的这
他就得告状，告到我这里来了，这里是肯定他结缘的小房子没念好，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听得懂。那他要针对这件事情还要你就是额外的要念礼佛什么的。
要。
要念礼佛。嗯。
好了。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这边问题问完了、
嗯、
感恩。
好。还有个点是吧？
喂。
你好。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佛台嘛，我要想供佛台。我们楼上呢，我住在弗朗斯罗，楼上呢有个好像我想把正在楼上正在 for sale， 就是我想换一下，换到楼上去，所以呢就是有点busy， 知道吧？跟他们 negotiate 什么的，就是最怕拿不到这种房子。
银行资料不流通。
啊。
就跟他们沟通不好。
对，就有点 stressful。有点不好意思，就有点忙紧张。你如果讲我好像是不是最近很忙很紧张，可能是这个原因吧。不过我估计已经可以买下来，你师傅觉得我应该买吗？
买
了
就买了。
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供佛台呀、
啊。哦呦，讲得多好听啊！你有本事买下来就供佛台，不要去住呢。唯一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住。
请给我请解个梦好吧。
好的，
就是七天前吧，一周前吧，我做了一个梦，就是感觉好像身上好几个地方啊，感觉身上有地方好像要出血，身体什么地方要血，感觉要冒，好喷血出来，后来一下就醒了，好像我憋了一会，一下就醒了。
这个不是太好的，我告诉你。如果梦见血要喷出来，或者血啊慢慢的这血管爆裂，什么都跟你的血液有问题。过去有的人在脑血栓之前就做过这种梦，你特别要当心脑中风。
哦，
你现在是不是太激动啊？经常做什么事情很激动啊？
因为就是因为师傅讲。
第二个目的是供佛台。
是的，不然他主要还是要供佛台，因为我已经一年多了，佛台设不起来。
赶快设啦。
哦。
好吧。
你觉得我能买得下来吗？
买得下来。你这个人特别会搞。 被人家特别会搞啊搞啊搞，到后来嘛就买下来了。
是吧？不过我现在念经一年多了，我觉得好像我现在好像非常喜欢念经，而且师傅，你觉得我现在念经是不是比以前进步很多？
你现在还在吃素还在吃荤呢？
我一年前就学吃全素了。
吃了吗？
吃了。没沾过肉，一根肉丝，一根肉虾。原来很喜欢吃虾，但是我许一年前许了愿以后再也没吃过。
是吧？过去他专门吃肉丝的。
我都跟这么一讲，就是以前也不爱吃肉，因为以前太麻烦了，血淋淋的。然后许
你好好念经，
我就更不爱吃了。
我告诉你，你不是现在修的好，你是前世。有修，
难怪呢，我以前就不爱吃肉，我觉得血淋淋的好麻烦。做荤菜好麻烦，我只要能吃饱就行了，吃什么都可以。
你现在要记住了，你好好求菩萨，不要犯戒，听得懂吗？
我一年下来，我师傅能看到
我。不是这个问题，我说你做人，你就是还是气量太小。听得懂吗？
贪心是吧？很贪心。
贪心。
是吧？为了买楼上的房子，也是一种非常的贪，对不对？
知道嘛就好了。你如果能买下来，因为是你真的是有50%佛台，这是真的，所以护法神还是给你会买下来的。但是你要改毛病，改脾气。你包括对你的老公，你跟他两个人关系搞得非常非常不好。而且有破裂的可能，你一定要当心，听得懂吗？
我一身的毛病我知道的呀，我一定要改。
不要嫉妒人家，不要骂人，不要看不起别人，明白了吗？因为你这个人是有一点档次的，所以你就觉得人家哦哟好像不行了，你自己好好的功高我慢要放下来，好好念经，好吧？
是的，而且师傅觉得我念经的质量现在怎么样？
你念经的质量还是蛮好的，质量。好吧，好了好了。
好的。
好了。
好的。
好了好了，不能再问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师傅是这样子的，弟子有一件事情想请问你，还没学心灵法门之前嘛，我家大门就连了一张符嘛，从庙里请来的。然后今年一月我先生就无名嘛，就把他撕了，然后我就梦见他撞车，然后过几个月他真的撞了车，不过人车都没有事情嘛，然后我也为这件事情烧了车上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药精者，可是上个月我又梦见我跟我先生撞了车，他的车撞去旁边然后跌下山坡，然后我人就爬起来没有事情，只是景象有点痛，然后我就看见我先生躺在地上，然后他说他肚子痛，然后我看到他身边有一点有些血，然后想请问我连续两次梦见出车祸，不知道是跟这个摄符咒有关系吗？然后我有为他许愿念21张小房子嘛，然后我应该要他今年36岁，过了三个月了，甚至过了
我告诉你，在369的前三个月后三个月都是危险期，所以不一定是这个符咒，就符咒没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呢从正规的角度上来讲，只要有符咒在，你要取下来，你要念经，因为你不念经的话也是对符咒不尊重，明白了吗？
对，他就取下来，我才问他，我就马上许愿念经嘛，念小房子，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梦见我家里坐了两个人，然后我现在对，然后我现在一共就念了43张的小房子，不知道是否还需要再继续。
可以了，小房子没问题，现在帮你先生过节。
这样我已经许愿他的药精者21张，然后一个月消灾吉祥神咒49片，不知道还要加些什么吗？
不够，你先生如果过节吧。
对。
36，那么前面36，后面36张，这是规定的。
他已经过了生至三个月，像我就一次过念72张小房子是吧？
好好念吧。
哦，这样好，这样就念七十二张小房子，消灾吉祥全都是在九片念。
可以的，不会有大事情的。好
哦，这样好，好，这样感
觉。第二个劫，做梦做到的是他自己的劫，并不是撕下来的。嗯。
哦，是他自己的劫啊、哦
嗯。好吧。
嗯，好好，这我就为他念七十二张小房子了。嗯。嗯，好，就这样子。好，感恩师傅，好，谢谢，晚安，师傅。
您好，我是布里斯本的同修、
嗯、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嗯、
感恩尊敬的卢台长，感恩有这么个机会，我恳请卢台长慈悲帮我解个梦。大约今早四点多钟的时候，我梦见过世二十多年的父亲高兴的给了我大约1200多块钱，告诉说是把银行的钱都取出来了，然后我就说那你就给我母亲吧，请台长
现在是这样的，首先你的先生亲，你的爸爸是过世的对不对？
对，二十多年了。
好，那么你看见你的爸爸，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给他念小房子了没有？
给他念了好多的小房子。
好了，他全部收到。
嗯，
他收到之后，他现在应该在下面啊，非常好，也有可能他抄到天上去了。
那您看我要再给继续念多少张小房子？
我觉得你再给他念个56张差不多了。
56张，非常感恩，非常感恩。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哎，
啊，你要记住了，你爸爸欠你的，所以你从小啊娇生惯养，听得懂了吗？对你，
我
是不看图腾的，星期六，啊，应该他念经不念经啊？
他有时候念，他因为他这一段时间在忙着那个换工作。
嗯，那不看了，你给他好好的念念心经吧，好吧？
您看我需要给他念，就他需要多少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你好好的教育他，这孩子也是跟你一样娇生惯养的。嗯。不要太宠他，听得懂吗？
是是的。
我告诉你，长得倒蛮好看的。打扮的嘞，哎呦，皮肤嘛白的嘞，你妈妈都打扮成这样，女儿怎么不打扮啊？哎呦，妈妈打扮的嘞，像一个啊，头发还有点卷卷的，嗯，你记住了，第一，叫这个女孩子不要吃凉的东西，肠胃这个地方都是黑气，凉的东西不能吃，什么冰的东西都不能吃。好吧，第二，你要叫他吃点那个，就是中药啊，
哎，
啊，补气的那种。
补气的中药。
嗯。
好。
好吧，我看他没什么大问题的，他只是最近不大，他最近不大正常，因为他，我告诉你一点，他情绪上波动很大，最近。
是因为他在找工作，他在换工作。
心情压力很大。
是的，是这样的。
而且还有感情问题。
嗯。
好了。
因为他现在在教了一个男生。
看见了不啦？
非常感恩，非常感恩。
都看得见。
卢台长。
不要太宠他了，妈。
是是是。
好了好了。
不宠他，不宠他。
嗯。好了。
好好念经。好的，非常感恩您，非常感恩您，多保重。
嗯。
尊敬的师父，
穿
的
很时髦。
感恩师傅
啊，你好。
感恩师傅给大家慈悲开示
啊。你哪里的？
黄金海岸的
啊。
今天拜师兄问一个问题。
嗯。
这位师兄今年78岁了。
嗯。
之前学其他法门多年。
嗯。
有3年被灵性控制了，不能说话。
哎呦。
在去年布里斯本法会前，您在布里斯班观音堂联谊会现场开示的时候，这位师兄有拿到话筒提问，当时他说不出来，您准确的看到他有打坐，没有接到天上菩萨，接到地下了，导致不能说话。就在当晚回黄金海岸的路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3年不能说话的师兄可以说话了。从那时起，这位师兄和他的女儿一起学习心灵法门。这位师兄每天念经大约8小时， 有去年有参加墨尔本法会和悉尼法会，今年新加坡法会有参加，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就在9月14号，也就是师兄生日的前几天，摔了一跤，然后就送去医院抢救，医生说是心态引起的脑梗，半身不能动了，昏迷不醒，有时候醒来胡言乱语。到了这个月的19号又心梗了，现在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像这样的，像这位师兄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请师父慈悲开
示。是不能讲话的那位师兄啊。
对对对，
我告诉你啊，师父帮你们加持，很多神奇事情发生，这也是不稀奇的，很正常。问题就是你接下来要很精进很努力。我可以跟你说，他以为他好了，不好好的精进努力一定出事，靠菩萨加持的一定要许大愿，听得懂了吗？
听懂。他这位师兄一直我们就知道他很精进念小房子，一直是精进的整天都是忙在念经。这一次呢他回国了，就是回国在国内摔的，现在回不来，现在住在国内的医院。
气场不是他回去嘛，可能是昏的了，或者啊不好好念经了，或者整天讲钱了，讲什么东西的。哎，他几岁了？
78岁。
哎呦，
1999年的。
过去我们讲年纪大的最好少动土，动土实际上什么呢？家里不要装修了，然后动土呢就是不要飞来飞去，不要到处跑。除非你念经念得很好的人，一般的年纪大的人不要动，经常动的话会有事情发生的，明白了吗？
这位师兄吃素已经27年了。
我跟你说，他有冤结，一直在找他。我上次好像在布里斯本好像跟他讲过的，他有冤结，一直盯着他。所以我告诉你，他找过通灵人过去。
是。
所以你想想看，找过通灵人的话，他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不要随便去找通灵人，听得懂吗？
听懂。
嗯，好吗？好，要继续叫他好好念了，看看菩萨能不能保佑他了。
像这种情况，他还能回澳洲吗？
暂时不要回吧。他几几年属什么的？
1939年9月18，属兔的。
他如果能够熬过明年2月份，就可以回澳洲。但是，我现在看他2月份之前可能会走人呢。喂。
我听到，现在他女儿已经跟他许了好多愿，
许了好多愿，们努力呀、啊，好吧？
哦，像他
不要乱来的，不要乱来，不听话的。你看最近不是，最近又有一个人昏迷，医生说7天植物人嘛，他说如果7天不行，宣布死亡，对吧？到对不对？家里人真的也是很发心，放了10万条鱼。嗯，厉害吧？放完之后，对不对啊？放完之后，台长是给他看图腾的，他过去蛮努力的，然后给他看了加持了，对不对啊？第三天醒过来了，就去警方看。我跟你们说，我叫人家醒过来，他一定要有缘分的，不是说我谁都救得了，就是你这个人根基很好，或者过去没做什么坏事，或者正好是个劫没过来，我能救你。如果这个人坏得不得了，我要帮他背了，我才能救他。我难背嘛，我背不动了，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
好了，好好念经吧，因为我讲给你听，因为他的阳寿到了。
哦。
你赶快给他放生延寿。
要放生多少条鱼呢？
没听见啊？1万呢？2万呢？就这么放。
他女儿许愿放生10000条鱼。
赶快放吗？好吧，
在放，每天都在放。那小房子他取了800张，够不够？
我告诉你，现在他大便非常不好，痔疮啊，出血，拉都拉不出来。
昏迷了，一直昏迷。
我已经看到了。
嗯。
很麻烦，已经有下面的当差的已经在拉他了。你们记住了，凡是有下面当差的来拉他了，你这个很难救了，好吧？
好的，好的，
好了，
师父也加持加持他吧。
哎，我总归加持你，放心吧，好吧？
好，谢谢，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尊敬的师父你好，我是来自特斯，今天有两个梦请师父开示。我爸爸在大日子圣诞日去世，今天正好是爸爸八点半，我弟弟梦见爸爸头发掉光了，哭着说告诉我弟弟明天他将会死。当时弟弟在梦里的意念是爸爸明天要去做化疗，然后爸爸接着说还好他已经把房子的遗嘱做好了。
把什么把什么做好了？
那个 will 就是遗嘱，那个
遗嘱。
啊，对，遗嘱，对不起。弟弟正好要告诉爸爸，他们正在找房子，打算搬家时，弟弟醒了。现实中，弟弟正在找房子，打算带妈妈离开现在的家，把房子卖掉。我们全家许愿，还剩下832张小房子还没有念，目前烧送了161张小房子，请师父开示。
让他看看吧。
感恩师父。
他叫什么名字啊？
罗坤义，就是上面一个四字，然后坤是一个土字，一个身体的身，然后三横，然后一个点。
啊。
对，罗。对。
叫罗坤义。
对。
哎呦，不好哎。
哦，是吗？
嗯。没有，他要投到下面去了。
哦，师傅还有多长时间？还有多少？
他要投畜生了，投畜生。
投畜生，还赶着急吗？师傅给求求菩萨给一点时间，还得给我们念小房子吗？
快点了，快点
了。要多少张小房子？要多少时间？
你们尽量抓紧吧。
嗯嗯。
好吧。
好好好。
嗯。他
还有多
他很麻烦的，活着的时候我讲话你别介意啊。他活着的时候啊，他这个也没有办法，就是跟人家有竞争啊，跟人家打官司的竞争啊，伤过人家的，或者感情上或者是什么。现在有一个鬼一直盯住他，
是不是女的？师父
是的，是一个女的。
对，因为他刚刚得癌症的时候，我就梦见了，然后
这个女人是他把他甩掉了。
哦，是吗？好，这样师父，我们现在能够最好还能够做些什么？
你现在至少在这一两个礼拜当中，你能念到200张。可能他还有救，
一两个礼拜。好，我们
可能要叫其他佛友帮忙的，先借一点。
好，
好吧。而且你要许大愿，要许大愿。
Okay,
我看到你爸爸，你爸爸个子不是很高。
对对。
有一点点颧骨，脸上的肉蛮多的。
对对对，
鼻子不是很高。
对对对。
赶快帮他念吧。
好好，师父，我们会尽量。
好吧。
尽量。好。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
好了，还有阿德雷的。
台长你好。
嗯。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失眠20年。一直就是经常会睡眠不好，从稍有改善，但是时好时坏。
眼睛干。脖子酸痛。
对对，是这样。
肠胃也不好。
对。
我告诉你，妇科也不好。
您上次打电话你也说过，后来我念少。给打开孩子念
念的。你现在身上还有打胎的孩子啊？
哦，还有啊。
嗯。
好，谢谢。嗯，还要念多少？
一个男孩子啊。
嗯。我前。
还有一个很小的。
嗯。
两个。你好好给他念经吧，否则不行的。
还有两个，还有一个。
嗯，两个。
念多少章？
78章。
好，好的。
好吧。
好。
嗯。
嗯。
不要乱来，我看你年轻的时候乱来，长得好看，
是是是，
长得太好看了。
嗯，对不起。
嗯。
嗯，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2015年的时候尿路感染开始，每个月都犯，这个也是打胎的孩子吗？
对呀、啊，就是打胎好啊。
嗯、我吃牛黄解毒丸的，吃了也经常一直。
吃了之后的时候会好一点，但是一停掉又会发炎，里边的内毒没有排掉，听得懂吗？
对对，但是长期吃以后好像身体有点。感觉
你不要长期吃啊，我跟你们说吃两个礼拜停一个礼拜啊。
哦，但是一不吃一停就
看见了吧，
就感染。嗯
啊，我就跟你讲了要当心了，现在非常厉害的，你这个我跟你说你小便都是非常红的。
黄，
而且你的小肚子经常像抽一样的。还掉头发。晚上睡觉头上还有经常有汗。嗯，
嗯，
你要自己要好好的，要好好的把它操作掉，再不操作掉，它要弄你的。
好。
脚底很冷啊，你脚冷啊。
对，我手脚都凉，还爱出汗。
嗯。
嗯，另外，台长，我问您一下，就是我不敢念礼佛，平时念礼佛不顺就不顺。
什么事情不顺？不顺也得念，没办法。
好的，
你要是念礼佛的时候你就不顺也没办法，在家里先好好念，你礼佛不念的话你这个病好不了的。
好的，
听得懂吗？你要么不念，一念就5遍。
好的。嗯，
多喝水，白天多喝水，晚上可以水喝的少一点。
好，
明白吗？
嗯，
我告诉你啊，自己好好忏悔啊，年轻的时候啊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嗯、
啊，要干净啊！啊，说女孩子的时候真的不懂啊，所以爸爸妈妈学佛，孩子就很幸福啊；爸爸妈妈不学佛，孩子很痛苦啊。明白了吗？
是，明白，台长。
好了。
好了。
好了，我们接下来我们悉尼的，悉尼的七号有吗？七号。轮到我们悉尼的七号有吗？七号没有，11号，11号。
7号有吗？7号。
没有，先给11号吧。
好，等会下一个。
先行啊，随便了，没关系。那七号，赶快。
哦，师傅在说。师傅您好。就是很幸运，也是我头次到这个会场的，然后就是
观音堂，那是会场，
啊、
我还开会，人民公社开会啊。
原来那个2年前好像是法会上听过您的报告，
嗯、
然后就是
我跟你说，人民公社做报告。继续讲吧。我当时报告怎么了？
所以对您就是印象挺深的吧？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在那个电视上吧，就是看过您好多讲的这些个就这个故事吧。
故事。YouTube， 我讲了很多故事了。
对，
你
这些个反正就是。
很好，
深信不疑吧。那我想求您，给能看一下图腾吗？
我礼拜六不看图腾啊。你讲给我听什么事情吧，先。
是这样，我有一个小孙子吧，他就是生那个怀孕的时候， 医生检查可能是有些个就是发育不太好肺部，然后他这个爸妈呢就是说觉得不应该杀生嘛，就保存这个孩子了。保存孩子，现在孩子呢就是生下来以后呢，医生就马上就给他做手术了。
什么？
做手术
了？
对，因为他不能，他那个肺部有问，有发育不好嘛，就呼吸可能是要给做一下手术和缝合。
哎呦，
所以
长不大，现在长不大，
现在是
很小的，
是一
嗯，
一个月刚过满月，
小，
嗯，
而且没肉，
一直在医院，现在等于是父母也是很着急的，很天天要看下去。所以他这是怎么个情况？
活不了
是吗？
嗯，
所以
活不成了
是吗？
嗯，
但是他开始的时候是
你念经了不啦？又没念经，你怎么救他？
不，所以我就抱着这种急切。
你要知道啊，
我
要救的人全部都会念经的，不会念经我怎么教你啊？
我是念
念什么？
我念心经啊，念其他的咒啊，但是
其他什么咒啊？
嗯，
拿根棍子咒你。
他没咒，但是我念的不好，我
咒。我已经跟你讲了，看着活不长的。
有这么严
重？嗯，明白了吗？他小鬼逃上来的，没这个命了。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就看见了，
是
放在烘箱里，经常这医院里的烘箱啊叫暖箱，讲错了。烘箱里做蛋糕的，上梁会做蛋糕的。嗯，我就看到放在暖箱里的，嗯，很小，嗯，皮包骨头一样。是你的谁啊？
嗯，不是我亲生的吧，是我弟弟家的孩子。
啊，
孩子的孩子。
你唯一的要救他的方法就是好好的念经，待会儿到下面去问怎么念法，啊，否则的话你基本上就等死了。如果好好的念经，这一个就算走掉了，这个最多拖半年，我看是拖不了半年。如果这个走掉的话，好好念经，还有一个女儿，否则根本不可能这个养得大的。
其实老天对他也挺好的，他有一个女儿，然后这个是来了一个儿子，要按
逃出来的小鬼，来了就讨债，听得懂吗？现在已经在讨债了，花他很多钱了，在怀孕的当中已经花他很多钱了。他不停的身体不好，他的妈妈，我讲话听得懂不啦？
嗯，
好了，我已经算帮你看了，平时我礼拜六不看的，好吧？
谢谢。
因为今天我做报告嘛。啊，人民公社做报告，我就今天做。好好听话了，要念经，什么都解决得了；不念经，什么都解决不了。明白了吗？如果你会念经就好很多，你待会儿问问边上的佛友，他们都会教你的。
我会念，但是我念得很慢。
你要念小房子，傻姑娘啊，你不可以常常念这种一个经的，对不对啊？他还可以，看上去不是太老。明白了吗？
心经我都能背起来，平常我
就。对呀、啊，大悲咒也要背出来。
大悲咒我还。
我告诉你，大悲咒很重要的。大悲咒念的话，小鬼就会跑掉。有的人小鬼来拖他，你把大悲咒一念他就跑了，跑了之后但是念念小房子他就不来，然后他就会一直活。我讲给你们听，有的人怎么拖的，就是这样，念大悲咒小鬼怕他就不来，不来之后他一直念小房子在还债，慢慢慢慢就时间就拖下来了，节气这个人就可以活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能够拖过过年，年三十晚上拖过了，过新年了，这个人就命就延续了，拖不过年头死了，结束。所以你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年三十晚上死，过不了年的。听得懂了吗？
嗯。他呀，我再说一遍， 他原来就是出生了以后就是在一个特护里面，这个有一个护士专门护理这一个婴儿。
跟你说就没用了。
现在等于是就是转到就是就好像有点就是普通的那种就好一点的表面，好像看着
不行了，
是吗？
嗯，
问大夫，大夫说的就看他自己的了。
看见了，就大夫还能说什么呢？你不问大夫，你问任何人，看他随缘咯，能活就死了，不是两个字吗？我跟你说了，你呀、啊、刚刚来，你好好修，你好好求求菩萨吧，好吧？
嗯、
这种事情我告诉你，谁也动不了因果的。
嗯。
他本来就逃上来了。
嗯。
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啊。你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
嗯、
他们本来是不是想要这个孩子，而是不当心把他生出来的，你去问问看，本来不准备生这么个孩子的，
嗯，
你去问一下就知道了。我告诉你，这种夫妻做这种事情最容易鬼上身，因为你只要夫妻做这种事情，鬼在边上全看着。
嗯，
我还要讲什么？讲给你们听，你们以后听得懂了吗？因为鬼最喜欢这些事情，可以投胎啊。
嗯。
但鬼就在边上等着投胎啊。听得懂了吗？好了，要讲了。所以医院里最脏嘛，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医院里死了也是鬼走，生孩子鬼来，就鬼来鬼去的地方。听得懂了吗？没事不要跑医院，你看很多人一进医院就出不来了，把你留在那里就完了，明白了吗？好了，十一号了。
好，感恩师父。
嗯，好好念经啊。
好。
不过念经，奇迹就是菩萨给你的，如果能活下来，一定菩萨保佑的。
感恩师父，那个给师父请安。那个。首先先感受今天本来很不舒服的，一说我能提问，我现在感觉很好。
嗯。
那我想问一下，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功课的，我想知道这个功课是不是必须先要把大悲咒、心经和礼佛大忏悔文先要再念其他小咒？
都可以。
那因为以前我听您的录音里有讲说，最好是先念这三个。
最好是大悲咒
先
念。你心经和那个礼佛晚点念没关系，但是大悲咒一定要念。我经常跟你讲了，大悲咒一念，周围方圆十几里小鬼都害怕，厉害吧？
也就是说，无论是那个新同修还是说已经修了六七年的老同修，
你念的话，你新的同修念出来，鬼不怕，没力量，他觉得你像唱歌一样唱得真难听，对不对啊？听得懂吗？你唱得好的，大悲咒唱得好的，哇，一种能量就来了。过去有一个老人家不会念经念大悲咒，家里人生病了，他在那里唱，什么天什么天，结果那个生病的人嘴巴里啊，那个鬼在他身上就讲了，哎呀，叫我唱了，太难听了。听得懂吗？像你这种没有力量唱出来就发抖的，明白了吗？经常念，经常念。你唱出来就好了，不是念出来就好了，明白了吗？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那个时间比较紧迫，也一定要先念大悲咒，再说礼佛。
对，尤其晚上害怕，跑到家里突然之间感觉毛骨悚然，一定要念大悲咒。家里有灵气不好，或者走到公共场所，觉得哎呀，突然之间后脊背凉。我告诉你，只要后脊背凉，一定是鬼，讲都不要讲，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请您解一个梦。一两月前的时候，我在观音堂求过菩萨，想问一下我的莲花是什么样。然后转天晚上做一个梦，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我梦见自己是现在的样子，但是出家法师的样子。然后意识里是说我要去开一个什么会，但是路过一个就是那个小超市一样，然后就进去了。进去时候，旁边周围有一些同修就在议论说，哎，做哪件事情功德大，哪件事情功德小。然后我当时就默默地说了一句，我觉得就是万事从心嘛，关键心最重要，何必要追求功德大小。然后呢，我就转身要离开了，但其他人好像听见我说这句话了， 然后就都要追出去，好像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想要跟我学。
对呀、
啊。然后我当时
前世啊，你前世是一个法师啊，你很厉害，是个男的法师啊，嗯，而且很牛啊，人家在讨论你在边上。一切唯心，哎呀，这高人呐、啊！对对对，你现在就在看你过去，真的，你是个男人，你说你自己性格像不像男人啊？
像。
好了，追男朋友也是反过来的，追老公，追男朋友啊，或者老公好的不得了，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你命根当中是有修的，否则你不会找到这里来，是缘分的。那你自己要想穿一点，想开一点。
嗯，
好好念经，好好修心，你的体质非常不好，
是
从小生出来就不好，
是，
但是你的经济条件很好，没问题的。
感恩菩萨，感恩菩萨。
师父，你在我这里一看全知道，光吵不过你。
因为我能来这边留学的话，也是确实是，家里当初是想惦着卖房子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不太好卖，然后现在卖完以后，家里人跟我讲说房价就下来了。就是很感恩菩萨能让我离
当时卖的高呀，
对对对，
现在下来了，
对
对不对呀？早就跟你讲了，菩萨在保佑你，所以你能够好好学佛，以后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好孩子，
应该是、
嗯、好吧，自己身体要当心、嗯、哦，多锻炼，多练大悲咒，身体会好，不会伤风感冒。
嗯，
伤风感冒的人一定要念大悲咒，我告诉你，大悲咒的能量大的来简直是什么都能改变他的，你只要念得好，什么都能改变。但是要记住，大悲咒不要念到后来太熟了，念错了、嗯。我告诉你，我今天看着这个大悲咒念的，我都发觉我有好几个地方好像不大对，念得太快了。所以你们经常要自己要检讨，明白了吗？好了，我下一个三号是谁啊？好，
我想请师父慈悲解两个梦。我在过去三周做了两个梦，都是跟我父母有关的，感觉不是太好。第一个梦是我和父母三，然后在入口处看到一个男的，意念里就觉得不是太好，这个地方要发生枪击案。于是呢，我们和学校里的一些人都躲进了一间教室，锁上了门，然后开始在教室里拨打报警电话。这个时候警察经过，然后我打算去跟警察描述这个情况，这时候又有意念里感觉其实警察跟刚才这个坏人，就是即将行凶枪击案这个人是一伙的，所以我赶紧跑过教室，然后叫上爸爸妈妈逃离现场。这个时候教室里已经有很多人了，然后我跟妈妈跑出来，但是爸爸当时并不在教室里。然后逃出教室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行李落在了教室里，就结束了。
嗯，像这种梦啊，有的梦会回忆到上辈子的事情，但是呢，出现了爸爸妈妈是这辈子的脸，实际上就是上辈子你跟他的缘分。
哦、
嗯。但是脸为了让你认出来，让你知道你的上辈子现在的脸，明白了吗、
哦？
说明你们过去曾经战争年代是战友。
哦，对，我有梦见。我爸爸之前上不知道是哪一世，也是曾经给我一张机票让我出国，这样
是吧？
就我
你爸爸说你先走，我掩护。
就是这个感觉。那是不是说如果上一辈子这个时期有这样的梦境，那这一段时间也要多念一些消灾？
要念消灾，
要念消灾。
就这个时间当中你会发生一些情况，不是太好的情况，所以你要念消灾吉祥神咒。
嗯嗯，
好吗？
好。然后呢，第二个梦也比较相似，就是说我们三个人是在海上乘船，然后这时候船翻了，我们三个落水之后，
你是诺曼底登陆。
然后落水之后，我有清晰看见一个出口，于是我们三个人就顺着这个出口游出去，也清楚，就是一个是我的母亲帮助了另外一个人游出去了，游出了沉船。第二个情节就是我在水中，我父亲拖了我一下，我就上岸了。这个就是
很简单。
嗯，
你当时游泳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是女孩子的，是不是？
不知道。
啊，你就是个男人，就是上辈子的梦。
嗯。
好几世的战友啊，你应该回家握住，紧紧握住你爸爸妈妈的手，战友啊。小丫头你要当心了，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会家里啊会发生一些矛盾，你特别当心一点。
就是矛盾，不是说比如说身体或者父母。
应该不是父母亲的身体，就是可能有些灾劫吧，大家都是想逃出这个灾劫，看看你爸爸妈妈会不会有什么灾劫。念姐姐咒。
念姐姐咒。
嗯。
对，我有一直帮我母亲念，一直都在念经，我爸爸还没有念经学佛，我在一直帮他念经。
叫你妈妈给你爸爸一点功德。
给他一点功德。
否则你爸爸可能会有些事情。
嗯。
现在。过去如果有时候做这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现在都很有可能会出现。
好好，
明白吗？好好念经了，要忏悔，跟菩萨先忏悔，没问题的。
对，那爸爸现在没有念经，就多给他念姐姐咒、念心经，并且帮他放生。
对。
好，那能请师傅问一下，这是关于身体方面吗？还是？
不一定。这肯定不是身体，是钱的。因为你看从这个。过去那个情况上来看，就是你们要逃啊，这些都是劫啊。身体嘛，就是你躺在床上啊，这是不是一个概念。
那有可能是事业上，比如说关于税务之类的。
对呀，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就是这个。看得太准，我过去在哈佛大学讲完之后，一帮小孩子跑过来都围着我，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很多孩子，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念经替爸爸妈妈。后来跟我联系的这些孩子都没出事，他都念经的爸爸妈妈，有他们告诉我好几个没好好念经的，吃喝玩乐自己就爸爸妈妈都出事，所以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孩子都能帮助爸爸妈妈，所以你现在你爸爸有点小艰难，你要好好念经，
一定，
因为对你也有影响的。
好，那我是否需要帮他送一些小房子？
我觉得应该至少57张。
好，感恩师傅。
好了，
感恩师傅。
好了，现在谁举手啊？拿话筒。拿呀，拿话筒啊！不拿话筒了。你看，他们都有备而来。
感恩师傅。想请师傅慈悲解个梦，就是一个同修，我的同修师兄，他梦见我往生了，然后说在火化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是一股旋风吧，飘上天去了，然后还烧出什么东西来，这是他说的。然后我，然后我说是不是这预示吗？我今晚上就是
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你这个同学跟你好不好？如果他很恨你的话，他有意编一个梦出来，说你往生了火化，跟你开玩笑。如果是真的话，就是说你现在的境界，如果你死了之后。可能会上去，但是这种飘上去的话，不能是烟飘上去，是像云一样的，就薄薄的云一样飘上去。你去问他好吗？
他说还烧出点什么东西来，
还烧出点什么东西？
对对对，
骨灰了。
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劫，因为马上369吗？还有两个月。
有可能的，你们大家记住了啊。有劫，有的时候过去就过去，过不去就过不去，听得懂吗？比方说有的人有劫，人家算出来，算命先生说你有个劫，好，他开车嘣一撞，撞死了嘛，就过不去，一撞了，哎呦还好，哎呀人没事，车全烂掉了，那么这个劫就过了。像你现在这个劫，他如果做梦做到你死了，对不对啊？那么说明你这个劫有可能会走掉，但是走掉了也叫你不要担心，你会慢慢上去，然后还飘上去。你不要感恩我了，你到底想待着还是想上去？想待着你就好好许大愿，要多度人啊。你听得懂吗？我现在告诉你，有人可能上面可能有人要带你走，因为你是个男的，你有个师兄跟你感情特别好，所以你在过去有过两次大的劫难，都是他来帮你的，差一点点死掉。你告诉大家有没有？
有。
听得懂了吗？所以你自己要跟天上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还要在人间想多留一会儿，我想好好的念经修心，要帮助别人。你一定要讲的，不讲的话你长不了。
很难的。
嗯，的确有人跟我说，说我那个可能有大的生命劫难，说让我找师傅看图腾。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我的手生命线是中间是断的。
看见了吗？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你要是上去的话，就是你要是死的话，你会上去。好吧，
明白了，
这你要自己当心了，小丫头。
好，明白了。
好吧，你要记住啊，人有时候师父提醒过很多人了、啊。有一个人，我两年前就提醒他，我跟他说你要当心哦。他说问我还有多少年，我说两年，这里很好的，两年之后就死掉了。他问我几月份，我当时跟他说八月份，死了就死了。我跟你们说，相信人家，你自己防备有什么不好？你不相信人家，你死了。就这么简单。
师傅，人家多少小房子放多少升？
开始紧张了。哎呀，那好好念经啊，第一不要做坏事啊。
嗯，好。
好吗？
嗯。
我希望你最好能够跟观音菩萨许个大愿。
嗯。
吃全素了没有啊？
吃了四年多了。
嗯。好吧，你不能再去感情上再去伤害任何人。
嗯。
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许大愿。好吧，
嗯，
这当然主要是去帮助弘法度人嘛，好吧，
嗯，不行，
总比你命重要，
嗯，
好吧，我今天刚刚，如果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点，我不知道菩萨怎么想的，啊，
嗯、
但是护法神都听见了，菩萨也听见了，你现在跟我讲话，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实际上，只要你表态，你说，哎呀，我想在。那么实际上菩萨已经知道
我发愿了，要在人家跟师父弘法利生做多众生，
永远不想死。
今天师父一世修成了。
好啦、
嗯、
好好念经啦，这为什么要来啊？来了就解决问题的呀，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就是我的生日是一月一号，就是夜里凌晨十二点多。
他那个人做梦说你就是今年一月一号。
那不是不是，他是实际梦见很长时间好久了，我今天才想起来，我是一月一号的生日，就夜里。
那你后来当时做梦做到之后，你许过这种愿不啦？
我很早就许这个愿了。
那你当心点的，一月一号，你当心点。
一月一号是我的生日，对。
是不是你就到观音堂来了？在这里吃素不就好了？
嗯。
不要做了，生日还要做，还通知下面，我要走了，我要来了。
不是。
发神经啊！你在这里死不掉的呀。
嗯，
你不信你跪在这里，你看看一月一号你太平不太平？
好，明白了。
傻得不得了。
嗯，好。
好了，这是避风港啊。
我明白了，师傅。
不是避风塘啊。
嗯，感恩师傅。
听得懂了吧？
我还想帮同学问一个梦，他梦见他的父亲过世有十多年了吧，就是梦见念老。
他爸爸还活着不啦？
已经往生死了，梦见他父亲，给他念两百多小房子，然后在天上说好多一望无际那种金玉
女。好，那上去了呀。
就想问他在哪个道？
哪个道看图腾二四六打电话、
嗯、
好了、哎、好了，已经给你看这么多了，给人家那这个你看人家这个啊，大眼睛，你先讲吧，讲完了给他。
台长好。
嗯
嗯，今年逢流是劫，面临两个刀要开，我害怕，我想请台长指点一下。
你要开两刀？
可能是。
开什么刀啊？
一个是乳房上的。
乳房的。
啊。
你是老佛友了吗？
啊。
好久不来了吗？
没有，一直来。
一直来的。
星期六来，我在后面。
啊、什么？他说、啊。要开刀了就来了。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我帮你看一下，严重不严重吧？
痔疮。
你几几年的、啊、属什么的？
七年的猪。
啊，痔疮没问题，痔疮只是脱肛，没问题的。啊，乳房。
有。
啊，乳房有点问题。乳房里面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是烂的。嗯。已经烂掉了，医生要帮你拿掉。拿掉嘛就拿掉了。有什么关系的？好吧，
在六的时候，
你身体我告诉你不会有大问题，你癌症也不会生，你其实最大的毛病医生是查不出来的。
啊，
这个，你说我说对不对？
啊，
听得懂吗？啊，左脑子是面粉，
用暖壶，然后一晃浆糊。你听我的话，你要好好的修。你主要问题，你的小孩子过去一直没有超度掉，很长时间，你明白吗？你觉得只有两个，实际上有五个。
可能是妈妈。
我告诉你，你只要吃药，或者你只要做了这种事情，虽然没怀孕，我告诉你就是一个。或者有时候你突然之间很长的生理期没来，后来来了就是一个。他只要胚胎能够啊结合，他就算一个孩子，鬼魂就会进去。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两个毛病，你看都是给你这个惩罚。所以问题不大的。
多少张？
你现在乳房上要念74章，痔疮只要24章就可以了。
好，
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这个人真的最大的问题是脑子。问题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你自己好好的听台长的话，坚持念经，坚持要靠菩萨保佑你，不要傻傻的。你最近一段时间又被人家骗过钱了，被人家骗过钱了。就是这个不灵呀、听得懂了吗？不要搞什么投资啊，明白了吗？
没有
啊，集资有了，跟人家一起
没有，
借给人家钱有了
没有
、骗我有什么用啊？有啊，有的钱的我都抢得出来，2000多块。自己想一想就想起来了，跟你说逃都逃不过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啊？你回去想起来再告诉我也没有。我很多人就是经常我在广播里说讲了，当时没有，好了，一挂电话想起来再打给我有什么用啊？
反正知道会念经，还有放生多少？
念大悲咒啊。
行。
打麻药的时候只能念大悲咒，
知道吧？
好吧。
放生多少？
230条，好吧。
好。
念大悲咒。
嗯。
痔疮真的是小事情。
好的。
没有什么，里边没有问题。其实你这个痔疮，我可以告诉你，吃中药都能调理，只是你现在找西医了，他就是开刀。
啊。
但是你的乳房一定要当心，一定要开掉。
嗯。
缝到
这个六也可以开。
哦，不是太好
啊！
你正好缝到6啊？36啊？
46
是吧？
啊。
不是太好。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要明年2月份。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了？
还没有最后定。
明年2月份过了是36是吧？
现在。
那你尽量拖到。
拖到。
啊，没事的，不会扩散的，现在。明白了吗？
知道。
好吧，没什么大问题，好吧。我告诉你，两个乳房都要当心。现在右乳房也有点小问题。
因为左面以前已经开过两刀了。
看见了吗？所以我现在说你右面。我现在看到的是右面。
对，现在是问题是在右面上。
而且是靠这里的。靠手臂这个地方。好了，好好念经吧。烧小房子54张。
谢谢。
好吧，不会死掉的，你放心吧。没问题的，不要再傻了，不要做错事情了。讲话不要乱讲。好了。
谢谢。
还有。
感谢观世音菩萨，感谢卢台长。今天来想问一下我自己一个身体的问题。希望你可以指点我啊，因为我
你第一次来，
对，
还没念经，
是，
我只能指点，因为没念经的人，我不能加持的，一加持你身上有东西会来找我的，听得懂吗？你讲吧，什么事情？
因为我有一个14厘米左右的卵巢囊肿很大，你可以问一下我是不是一定要动手术吗？因为我很害怕，因为我还没生小孩。
你还有个孩子是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生过小孩，也没有怀孕过，我应该也没有打过小孩，因为我从来没有怀孕过的现象。我不懂啊，所以
你不懂。你有过孩子？自己稀里糊涂，就是那种冲走的。是个女孩子，在你身上，就是在你肚子和那个卵巢上面。
我不明白，就是有个灵魂，有个阴雨的在我肚子上，现在。
对啦。
是我以前打掉过，可是我没有进过医院打
掉。掉了。
哦，掉了。哦。
你在听，现在在听我做报告吗？听得懂了吗？
啊，
你要自己要好好的把它超度掉。
超度。
我就问你一句话。
好。
他，你做梦做到过小孩子的？他到梦里来看过你的。
Okay.
有一个小孩子。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把他念经念掉。小房子，
小房子多少？
我告诉你，在你前面几排的那些阿姨，
哦，
我告诉你，一天可以念3-4张小房子，很厉害的。
那我要念很多张哦，108张。
他们笑你，因为这个都有规矩的，
哦，
因为你第一次来，这你讲出来的话就像人家傻傻的。
是。
你要。像这个小房子，比方说有这么个孩子，
嗯，
至少49张，
嗯，
你要念念了，然后呢化掉，化掉之后呢，你会做梦做这个孩子，如果跟你拜拜啦，或者坐火车啦，或者被人家领在身上啦，
哦，
全部都是打掉了就走掉了，离开你了，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在你身上，
嗯，
听得懂吗？
那我想问一下，我需要动手术吗？因为我之前吃了3个月中药都没有好，
不会好，
啊，
这个不会好，有业障病好不了的。
术嘛，因为我家里人一直要催我动手术。
蛮大的，
14厘米、15厘米了，很大。
很大。
那我要做手术吗？我必须要做手术。
你现在刚刚学佛，
哦，
你也没吃素，
嗯，
你肯定要做。
哦。
如果你现在已经学佛很长时间了，
哦，
吃素很长时间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肯定可以叫你消掉。
Oh,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徒弟80几岁了，长得像 orange 这么大。
Okay.
念经，每天49遍大悲咒念掉，后来找不到了。你相信不相信？我可以叫他来现身说法给你看。
我相信，
他在不在啊？
我相信。
在今天没来。
我相信。
你听得懂吗？有多少人都念掉？哎，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佛友里面有没有人卵巢哪种念掉的，没去动手术有吗？
我刚刚听到阿霞，她说她有子宫肌瘤变没了，在吃饭时，哦，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哦，是她。
现在该你站起来时候了，昼夜叭叭叭叭叭叭，听得懂了吗？我跟你说，念的掉的太多了，小事情一桩，问题你刚开始。
哦，
你听得懂吗？
嗯，
你可能已经免不了一刀了。
是吗？
也不要紧张了。
我没事的哦。
他只要不要把你子宫切了。
我应该是，我很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大，我很害怕，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有。
你要念大悲咒，你赶快把大悲咒背出来就可以了，听得懂吗？
哦，
你把你送进手术室的时候，你一直在背大悲咒。
好。
过一会儿，人家针给你打进去，
嗯，
就睡着了。过一会儿，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完了，结束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要用不着害怕，一定要有观世音菩萨在心里。否则你一定会害怕。
那我
你这种人嘛，讲老实话，师父这台长在这里跟你讲，孩子不干净，你听得懂吗？
我不干净是有鬼在我身上吗？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负能量在我身上，好像我有个心理恐惧，很害怕死亡，还有我身体还有其他病。
我就讲给你听啊，
不
干净有好几种了，
哦，
一种是灵性在身上很多，
哦，
像你这种鬼整天在你身上，小孩没走掉的孩子在你身上呀，
哦，
这不是负能量啊，
嗯。
第二，你自己过去年轻的时候，
嗯，
谈恋爱不干净，
哦，OK，
听不懂啊？
Okay, okay.
像男人一样的，冲冲杀杀的，开心了，日子过得好了。你让我刚刚看到好几幕不大好的景象，就你呀、啊，那个时候哪像现在这么老实啊？那种样子，头发弄得嘞，老实一点了，真的，花的嘞那个样子，穿着脱肩膀的那种衣服穿的嘞。
卢台长，
你看讲他不好变驴台长，念得准一点好吧？卢台长不是驴台长，
好
吧？
好，谢谢。
你好好念经，待会找阿姨，好不好？哦，最后一个，快点，快点，快点！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呀！我想请问那个台长啊，因为我认识啊，有个男的哈，因为在前两个星期呢，紧急那个肾结石啊。
那个男的，肾结石。
进出医院以后呢，他做了个手术哈，大概两天以后他就回来了，现在小便比较多，他医生。他说三个月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做个手术，因为肾里面还有结石，还要用激光了，可能用激光来打。
第一次没有做完。
是。
他尿出来很多血，你是老佛友，你在讲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是。
尿出来全部都是血。
是，他去之前我一直在身边陪着他念大悲咒，他说
开始的时候小便都小不出来。
是，血抽不出来呀、啊。
嗯。
啊，很严重。然后我在那边一直念了七个小时的大悲咒，以后呢，医生就紧急跟他打针，然后说因为周末没有医生。
上次不是做雷射的，就是直接是用管子通的，
是
通尿道管的，其实是没有出来，没有完全出来，听得懂了吗？
是，现在。
所以现在他可能要做，还要做雷射。
那我他现在他叫我说要提交那表，在三个月以后才再做，因为他现在这情况就是小便很多，
不是小便啊，非常不好，他的尿道管已经破掉了，他经常会尿血的。
那他这个情况，
他对呀、啊，
我要劝他不要吃荤的了，我要烧素食给他吃。
不生病不知道改毛病的，真的人要改的呀，是昏的太厉害了，听得懂不啦、
嗯？
你好好劝劝他吧，好吧？他算一个小结，
他
不掉的。
今年是369的一个。
没问题的，他就这个结，已经吃苦头了。
那他那个表示，因为他我们还没递交嘛，他说三个月以后再做，因为我
做激光，
我怕他身体比较弱，做不了。
没关系的。
没关系是吗？
水下激光。但是对肾脏会有损害的。好吧。
好的，那我要念早上小房子。
到时候穿条游泳裤。我就是水下激光，穿条游泳裤在水中，然后它激光对着你，就是擦一下子，就把石头会打出来。
是，然后在尿道里面排出来的。
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不要紧张，但是对肾脏会有影响。
那我要念早上小房子。
几岁了啦？
59岁。
59岁啊。可以了，死不掉的。
好的，谢谢。
好吧。
谢谢大家的关心，菩萨。
跟你什么关系呢？
他是我先生。
看出来。
他之前呢，我给他念心经，他很相信的哦。后来突然间，因为他妈妈回来以后，他们两个之间关系又很好，他又不怎么相信了哦。
你先生是吧？
是。
你先生过去信过其他宗教的。
是吗？
嗯。
他可能以前他那个老板是西方人。
天主教。
是，他跟他们老板特别好。
特别好，他跟他一起去到那种去到教堂里面去做弥撒的。
哦。
我都看到了。
那他身上是不是有灵性啊？我觉得他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喜欢唱歌又。
灵性倒没有，神经病。好了，谢谢大家。